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才下令要大家习惯过紧日子，但中共两会本周公布的国防预算仍然有高达 7.2% 的增幅，远远超过总理李强所宣示的 5% 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其实还低于实际的数字。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 Dan Sullivan 去年曾经在参议院透露，美国的情报单位估计中国的国防预算大约为7000亿美元，那么欧洲的智库则是估计中国的实际国防支出啊，至少比官方所公布的预算要高出30%到40%。那么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中共的军费已经是翻了两番。当今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之际，中共的强军计划为何仍然放在照顾民生之前？习近平是否真的会对台动武？中共如果真的攻台，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时大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博士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林颖佑教授，林教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教王志胜博士，中共的经济在面临危机之际啊，习近平其实前不久才刚下令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但现在两会公布的军费却依然维持 7.2% 的增幅，您认为中共现在希望对外释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王博士您的解析。
是好，先讲这个。其实这个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提到了 GDP 增长 5%， 那这一次的中国的这个国防预算增加是 7.2%， 但就如同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不只是习近平前不久才下令这个所谓的党政机关啊，要这个习惯过紧日子。那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其实大家最讶异的一点，倒不是我们待会会提到的，倒不是他只讲的祖国统一大业，没有讲和平这两个字，而是所谓的这个过紧日子这四个字啊，一共讲7次之多。
是
看样子，对，看样子李强对于要过紧日子这件事情压力是很大的。
嗯，
那当然，他当然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有言有守，有言有守哦，要有言有保，对不起。那有言的部分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过紧日子啊，是不管是党政机关或者是以中国的角度，他可能要这个严格浪费、控制预算等等的部分哦，要进行一部分的收缩等等之类的。但是有种有言有保，他也特别强调一定要保障国防军事预算的支出。换言之，其实你 GDP 增长率只有5%的这个评估，而且这个5%，我们在一般的这个统计上面也都认为说，中国的 GDP 很有灌水的可能性。那就算你是5%好了，也等于是你要拿出以更多的预算，超过这个2.2%的这样子的经费来增强你的国防。哦，那这个角度就是刚刚讲，他这个很清楚的看得到，中国在整个发展的进程当中，在现在的经费的使用跟支配当中，国防也好，军事也好，这个部分对这个整个中国或对习近平来讲，他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是要所谓的有言有保，要保的那个部分。那至于民生预算啦，一般的这种基础建设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预算，那是可以牺牲的，可以省略的。哦，那换言之，对他来讲，现在更重要的是军事，更重要的是国防，更不用讲，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点出，我们也还没看到具体的数字，但是可以想见，除了国防预算之外，他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内部的维稳预算，金额也只会高不会低，因为去年我们看到了，去年的这个整体的维稳预算已经大于国防预算。哦，那所以你把这两个预算相加起来，那其实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哦。那今年如果国防预算也上升，我们相信维稳预算也不会低。那换言之，其实对他来讲，整个对外的安全、对内的维稳哦，远远大于他现在其实中国真正面临的这种经济跟社会上的难题。那这个讯息的释放，其实某种程度也代表了中国他就是说在习近平本身的焦虑是来自于安全两个字，对外这个外在的这个压力以及内部社会经济的挑战，这些啊对不起，内部的维稳的压力，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你从这里来看就会看得出来，他为什么在军费以及这个维稳的预算当中会不断 上升，甚至超过这个 GDP 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林博士的这个分析。再继续请这个王博士分析，继续请林颖佑教授来分析这个中共经费增长之前，刚才这个网友有一些回应这个王博士所提到的这个维稳的经费，我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再请教您好吗？这位网友叫华荣，他说习近平的军费要用多少怎么用都不需要向人民汇报，人大会上说的数字也都不是真的，钱要用在刀刃上，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尤其重要，习政府的钱要用在维稳上，用在保党上，有党才有习近平，有习近平才有共产党啊！还有一位网友叫 ChiDog2023， 他说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先军政治，只要枪杆子在手，就不怕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造反了，再开动宣传机器，塑造外部的敌人，煽动义和团式的人民内斗，习近平甚至有可能真的会发动一场战争啊！只为全社会实行军管，习近平要的只是红色江山不变色，至于民生他根本就不在乎，跟他的偶像毛泽东一样，向来视人命如草芥。我们还有几位网友针对这个军费有一些质疑，不过我稍后再念好了。先请教林颖佑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提到说，这中共公布的这个数字有很多人质疑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美国的参议员的说法，事实上传统基金会也有一个报告，他说这个数字哦只是表面。可能实际上呢是美国国防预算这个相差并不多啊，是这个中国的3到4倍左右，但中国的实际国防预算比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要高得多。请问您怎么看现在中共两会公布的这个国防预算2024年是 1.67 万亿人民币，究竟这个中共的军费实际的数字我们要怎么估算，有没有一些隐藏性的军费黑洞，您认为有哪些呢？林颖佑教授。
好，这一边的话没有错，所谓的一个隐性军费或我们说的隐藏军费，这一点来说在中国这边绝对是非常经常会看到的。那你说这一些隐藏性的一个军费呢，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状况，或是我们可以从哪边来看，刚才其实王老师有去提到的，就是在这个维稳的一个部分。同样的，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在武警这一个地方，武警它现在已经全部是那边在这个 CMC 我们讲中央军委会的指挥底下了，所以其实今天的一个而海警又那边在武警底下，所以其实今天会有一些其他的预算或许是我们在账面上没有办法完全去看到的。那今天其实在这个军费的一个表达的话没有错，其实刚才几个网友都有去讲到一些蛮重要的重点，一个是先军政治，这个先军政治对于习近平来说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先军政治它可以去做到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说虽然讲党指挥枪，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在中国共产党里面的话枪杆子出政权。今天你的一个军费的话就最直接就是解放军或者是他军力武装力量的一个实力，武装力量如果能够去掌握住的话，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就可以完全的去掌控所有的中国，那更不用说跟他的一个政敌或其他我们讲内部的一些反对势力，只要他能够掌握军权，这一些都不可以。所以其实来看，如果在现在的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依然可以让军费去一个稳定的成长，依然对军费来说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投入，至少不要减少军费，这一点对军人与这一些是武装斗争的这些武装力量的一个部队来的话它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军费的话，它国防预算都有几个层面，一个是新武器的开发，新科技的一个投资，或者是武器的维持，以及最重要的是人员的费用。那如果就现在来看，现在的一个中国大陆里面的状况的话，不能再用什么打。
好的。好，我们到时接下来在稍后继续请教这个林颖佑教授。不过我们线上有很多的网友啊，针对这个中共的军费提出一些质疑，我念两个比较不同的意见啊，然后再来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这位白富金网友说，中国的军费还不到 GDP 的2%，而美国的军费是 GDP 的4%。他这边也提出这个美国军费他的一个看法啊。还有一位叫邓超的网友，他说他提到日本啊，我们看日本2024年的军费预算的增长是高达16%，他说这个才叫做是远远的超过 GDP 的增长吧。这两位网友有不同的意见，稍后如果林博士可以稍微回应一下的话。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做这个看一下，我们要念这一位网友叫做天地良，他说习近平对台湾是有执念的，虽然习近平从来没有去过台湾，毕竟台湾的存在 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而且台湾和中国是同文同种，可以直接选举各级官员乃至总统，完成了多次的政党轮替，这对于中共来说是不可承受的。至于民生，对于中共来说完全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让民众活着就是习近平的仁慈了。那么我想根据这几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来请教林志胜王志胜博士啊，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军费啊，现在其实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后，有人帮他算这个军费是翻了两番，而且他是不断的高喊要推进深化军事斗争。刚才当然虽然也有一些网友提出这个美国的军事费用也很高，军事开支也很高，而且日本今年2024也是有16%的一个增幅哦，但是我们去看中共的军费这么多，它究竟是剑指何方？网友们也提到了说，台湾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台湾问题想要完成武统大业，所以军费开支才不断的增加呢？王志胜博士。
好，好的，是我简单先回应一下，没有错，那个比起美国的这个军费啊，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去年的国防预算是8800多亿美金哦，那比起来，那当然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国防支出看起来还是少的。但是就如同刚刚尹佑老师跟我也都提到，中国的国防支出你不能只看这个账面上的数字哦，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这个研究所他的估计，和平研究所他都认为至少高这个30%到40%左右。好，那这是一个。那刚刚讲的除了这个，你还有维稳的经费，还有其他隐藏性的军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第一，它的这个总增强率不会是 7.2%。第二，它的总经费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跟美国落差这么大，这是大家警觉的原因哦。那在这里要往下看，就是刚刚主持人问到的说，到底剑指何方？从习近平2012年上来之后，每年都是大概高于
增长，
对，成长，那你要连续10年的等这样的增长上来，结果就翻了两番的情况哦。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我相信习近平他从上来就高喊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等等，他心里面确实是有一定程度让中国称霸制霸，甚就是或者是这个跟美国进行这个争霸哦等等的这样子的野心，而这个野心的要满足的第一步，那一定要足够的军事实力才能跟美方抗衡哦。所以我相信他心里面念兹在兹的那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啊，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当然就是能够跟美国争霸。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必须要这个极力的扩张他的军事能力，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过去这10年来，军力的这个中国不断快速而且极为庞大的增加这个军费，其实很大一块这个在这里。而且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军费的增加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它这几年花费的最多的经费的基础，一个是从去年到现在引起轩然大波的整个火箭军，火箭军它投入了相当大的经费跟支出，那当然为什么？因为导弹要跟美国抗衡。那另外一个是海军。哦，海军的部分，连美方的这个相关的国防智库也军国防智库也好，甚至美国国防部也好，都评估说，至少在舰艇数上面，哦，中国在2026年可能就极为有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游泳船舰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那这些都是他投入，那不管导弹也好，不管海军也好，很清楚就是要跟美国争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是其中一部分，但是不是把大量的经费支出放在这个跟台湾之间来进行。就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尹佑老师可能比我更理解，比如说这个表示这个是应该他的新型的战机啊，他最近也在不断的宣扬他的歼35，那你看这样的东西要花费多少钱哦？那又提到说他又要这个出准备要很快就要宣布第四艘航母
了，
对，这些东西其实你说都不是剑指台湾，这很清楚的是剑指美国，所以我认为他的野心是包括了统一台湾，包括了这个成为世界霸权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要在这边提醒而且必须注意的，我相信习近平一开始上任的时候想方设法扩增军费，是希望透过钱来快速的笼络跟稳定他在军中的地位跟实力， 不要忘了，习近平刚上任之初，军方根本还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还在所谓他口中的所谓的这个四人帮、新四人帮的手中，还是郭伯雄、徐才厚这些江泽民派系的老人们啊。所以我相信，他也希望透过军费的运用，然后这个军区的设计，然后整个的这个整个解放军的重新的调整，把军权拿到自己手上。我相信这十年来，至少前半段一定有这样子内部巩固他自己在军中地位的这样需求。我想大概会分成这两个部分来给大家做参考。是，
好的，感谢这个王志胜博士的分析。有关于这个两会上面宣布了这个第四艘航母很快就要公布哦，这个下半场我们有继续请教两位军事专家。不过林颖佑教授，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上任之后，这军费是翻了，每年的逐渐增加他的军费，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像刚刚讲的是叫板美国跟美国来争霸，还说真的会对台动武，或是刚才王志胜博士也提到说，出于他内心对安全的一种执念，对他执政安全感的一种忧虑感呢？请教林颖要不要？
我觉得这一边的话，最重要的一个重点还是在于他内部，因为其实他也知道说，如果我要去稳固住我的一个政权的话，解放军绝对是我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支持的一个元素。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到，现在其实如果今天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状况的话，那他如果能够去透过持续的去让这个国防经费能够有持续的一个增长或平稳的成长的话，那对于这一些民众或来说，是不是会认为我在外面可能找不到工作，那我是不是要从军？因为其实现在对于一个这个国军队来说，都会碰到一个少子化的问题。那少子化的话，我要如何去让这些民众愿意选择解放军呢？或许这一边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说我这个相信党啊、相信国家啊等等这样的态度，最直接的是你的待遇是如何。那这个待遇的话，就会反映在他对于这一些军人啊或者这些士兵啦、等等的一个不只是他的一个心想，甚至是也包含了他的退抚制度。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看他的一个预算变化的一个过程的时候，除了要去观察的是他新型武器的投入之外，那另外的话就是在他的一个人员的维持或者人员的一个支付的薪资上面，这一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除了这个人员之外，他为了要稳固之外，稳固他的一个民心跟军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个解放军他没有那么多航空母舰，现在有了航空母舰，有了北斗卫星，有了这个新型战机，那他这些任务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他自然必须要去花费更多的，不管燃料也好，或者是这些保养也好，这一些东西其实都会需要花很多的一个经费。对现在来说的话，现在的习近平他讲究的是先军政治，掌握解放军就可以掌握一切。比起过去邓小平的时候说解放军要忍，我要先发展经济再来去发展解放军，可是这样的结果反而会造成更多军队贪腐。我们看到了，不管是这一个军队在之前的江泽民的或者时代，或者是之后的胡锦涛的时代，有偿服务、军队做生意的情况非常非常常见。如果今天他不是先去提高军人待遇的话，那会不会让原本的已经贪腐相当严重的解放军腐上加腐，更多的贪腐问题，反而就会让今天的习近平会看到现在的俄罗斯部队为什么在乌克兰没有很好的表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装备不好，不是他的战略不好，是他的一个后勤补给跟不上。后勤补给跑哪里去了呢？跑到贪腐人员的口袋，跑到贪腐的一个过程中间。这一些对于解放军，如果今天习近平会需要解放军来进行不管秀肌肉也好，或者是对台湾对周遭有一些打击也好，造成一定的威胁也好，他一定会需要让这个解放军具有战斗力。那这里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贪腐。
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的分析。我们很快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再请教王志胜博士啊。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2007年还是胡锦涛的时期，
委委会可以吗？
就首次超过了军费的开支，因此中共的党卫军所谓的要武统中华民国，只能够是空中楼阁。狮子先生这位网友他说，今年两会外交预算破天荒的增加了不少，好像增幅超过国防开支，估计不会用于扩编医生，而是多生产战狼。这是网友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叫张的网友他说，国际学者解读中国当前领导人对经济问题已经是束手无策，才会一直增加军备来维持国力。我想综合这几位网友的看法，请教王志胜博士，这个如果现在照这种所谓的先军政治啊，穷兵黩武但是不顾这个民生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是不是反而会进一步的加深中国的财政困境？加上如果真的要攻台的话，中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也想请教 教，王志胜博士。
是没有错，我相信这种军费大幅度的增加，就刚刚引诱老师所提到的哦，你是先军政治的情况，然后先投入解放军的经费，而不是先去处理经济问题的情况，当然会让他现在本来就已经很窘迫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很简单嘛，你饼就这么大，然后你要把这个相关的钱拿去发展这个军事的力量，而不去回到民生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那某种程度那当然就会让你的经济困境的始终在那个泥沼之中，那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毋庸置疑的。然后那但是要讲说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困境你往前走下去，到底不这样子的一个军费的运用支出哦，是不是会进一步冲击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困境？某种程度来讲哦，只能说它没，只能说只是让中国本来就已经中国这样子的经济上面的问题还是在那边，它没办法解决。但是另外一个来看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哦，逼使着中国走向一个，或者是说往这种所谓的军工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去发展。我指的就是说他大量的解放军的军费投入先军政治的情况之下，他把资源大量投入在这个东西上面，借此来一方面你说这个用重工业或者是用军事工业的力量来带动它的经济，当然这个是客观上，主观上有没有这个能力那另外再说哦。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当年日本在这个二战之前，它其实是一个像关东军的时候，当时是以一个军事的这个作为火车头去带动整体日本的经济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哦，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因为它的基础建设已经饱和了，也没办法再用基础建设的刺激去弄哦，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这是要我们要去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个东西接后面联动着，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它联动着的就是进一步引发出中国社会内部，特别是现在在大量的言论控制之下的这种穷兵黩武的激情哦，动不喊杀喊打喊杀的战狼哦，在如果在这种所谓的军工经济的带动之下，是不是会反而更进一步加深这种氛围跟力量哦，而让中国这个主战派啊，或者所谓的战狼啊，去持续的做大，然后甚至擦枪走火的就引起周边国家，包括台湾哦，包括我们接下来可能待会会谈到的菲律宾或其他国家之间擦枪走火，对抗。这个都反而是第二层要去注意的哦。我觉得这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部分来看。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继续也想请林颖佑教授跟我们谈谈这个现在中共军费。我们上半场谈到这里，除了回应刚才王志胜博士的分析和跟我们做个总结之外呢，最后想从台湾的角度，因为如果我们细细的去看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共经费每年的增长，它和当然台湾的军费也在不断的增长，尤其是这两年增加的很多。但如果你把两边中共的军费跟台湾的军费拿来对比的话，尤其是过去这五年差距都还是有十几倍之多，其实光看数字，那说数字会说话，看起来的确是差距蛮大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台湾要如何加强自我防卫来抵御中共军费连年增长所带来的军事威胁呢？林颖佑教授，
这边的话，当然如果从一个单纯的数字上面来看的话，的确我们会感觉好像是这蚂蚁要去拦截大象一样，这个是不太可能单纯的从一个数字上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变成一个战力来看的话，今天的一些中国的这么多的一个预算，但是它全部会化为它对台动武的一个实力吗？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画打上一个问号的。因为其实就现在的一个中共来说的话，他对于好对台作战来看的话，他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全面战争，还是只是一个局部战争，或者是他今天会付出他多少的代价？因为其实毕竟如果今天的话，目前来看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这一边不太可能主动去攻击中国，所以如果今天中国解放军要对我们展开攻击的话，必定是一个他攻我守的一个状况。那就这样子来看的话，一般来讲你攻击军至少是要是防御军的防御的一个两倍或三 倍以上。所以其实在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台的一个动武上面的话，它会需要有多少的一个军备，需要多少的军力，这一边其实大多是可以去做一个计算的。再加上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是，现在对解放军来讲的话，没有错，它的预算跟装备是相当的多，可是这一些会全部用在对台作战上面吗？这依然也是一个问号。因为它平时其实还是需要有大批的部队，不管是中印 OK 中印的边界冲突，或者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在这个对于俄罗斯这一边的一个防范，甚至是今天我们讲它的核子武器，可是它也一样不会使用核子武器来对付台湾啊。因为其实我们的距离太近了，今天它对它来对中国来讲的话，核子武器的使用并不划算，也不应该运用在这个局部战场上面。所以其实就透过这些去计算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是，台湾我们这边要去发展的是如何在一个武器的取得上面去发展对我们最有利的一个模式。那很多人当然会把它去思考的就是说 OK 台湾我们要面临的是城镇战，或者是我们要接近乌克兰战场。可是有一个最现实的状况，就是说乌克兰的一个战场它是陆上的作战，那台湾的话肯定是一个海空战，肯定是中国解放军他会希望先透过海上封锁的方式去断绝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天然气啊或能源的管线，或者是一个海上交通线。所以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最近我们相信很多的网友也有去注意到台湾的一个潜舰海鲲号最近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那台湾的话，我们除了海军之外，我们的空军 F-16 啊等等的，我们其实非常强力的去发展我们的海空军，甚至是我们也有去因应解放军有可能对我们做了一个三栖突击，从空中去抢占我们机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一些防卫的重点开始去强化，不管是在去年的汉光演习我们着重在桃园机场的防卫，或是我们现在会讲的一个在城镇作战的一个防卫，这一些都是因应的解放军的军力调整，就对于他们战术战法的变化来增进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要去随着 与时俱进以敌而逐渐的去进步。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即便是现在，而且我们的武器随时都跟美国这一边有一些跟美国买的武器，或者跟美国最近的一些军售开始去强调的，不是只有一个成型的飞机大炮或者飞弹，而是更强调系统的一个连线。因为这个 C4ISR 是未来作战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情报资讯的交流，以及在电讯情报，美国的 RC-135 或 P8 它的这些巡逻机在这边飞行的时候，如果它能够把这些讯号传递给我们的不管是海马斯多兰火箭，甚至是我们的 F-16V， 甚至是我们的暗制的鱼叉飞弹，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雷达或者其他的一些直管系统遭到攻击的时候，依然可以跟美国进行一个联合作战。这一些其实都会让解放军他必须去思考，今天他要打的不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台湾，还会包括可能有自卫队，可能有美军，可能有其他的这些盟邦。那这样子一个计算的话，或许这个军费就还有在一些讨论的空间。
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分析。所以这个战力不是光看这个军费的数字而已哦。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